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苦丁茶。那么本期我们要探讨的话题就是晚清的亡国命运是否能够改写。今天请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文化学者陶敏博士和精神科医生吴兆熙，他们将和我们一起来穿越到晚清，试图拯救一下这个即将走到终点的王朝。那大清帝国是前后延续了268年，其中 138年的康乾盛世是在19世纪的中后期局势急转直下。 自此之后内忧外患的晚清王朝是一步步的走向了衰败。那两位老师，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下，如果时光穿越到晚清的某一个时刻，主观的能够改变某一个人的决策，是否能够改变整个晚清的命运甚至中国的历史呢？
所以我因为我们现在事隔100多年了，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些这个旁观的心态来看当时的事情。不过呢，这个我倒是觉得其实晚清我们看的话，除了那几件大事情，那个八国联军啊，或者说是甲午战争之外，这个国家的发展其实是蒸蒸日上。 它的那时候的GDP从1860年到1911年之间的话，几乎是在10到15%的percent的增长。 那么国家大家上下一心都是很积极的要改革，为什么在这一个时代晚清会走得这么急速的灭亡？所以是一个很离奇的事情。那我倒是觉得它其中啊跟这个改革的这个急缓可能有些关系。其实你就是当然是讲第二次那个鸦片战争，然后那个八国联军打了这个北京啊， 1860年，真的说是很凄惨的时候。可是，在那种谷底的时候，其实也是国家一个新兴的一个这个精神的诞生。在那个时候，其实啊，这个很多一系列的改革，那慈禧啊，还有那个恭亲王，他们呢做的是有声有色，大量的利用这个有能力、有才干的汉人，而且用了很多很奇妙的，用了很多在把关的地方用的这个洋人，比如说啊，那个 国家的这个海关税收用的是Robert Hart，英国的一个海关的税专家，所以国家的这个收入很稳定，在最后的这几十年内。那么在外交上面，那是很妙的，那是一个大胡子美铸中的一个大使，叫做 Bergson，那个他那个做完了美铸中大使，就是反而被清廷用了中驻美大使，然后他后来又做中驻英大使，在欧洲 替华人做了很多很有贡献的事情，而且能够把这个清廷在国际上地位提到这个提到这个以各国一个平起平坐的地位，其实很好。在军事上面的话，他有一个那个 Gordon， 有个常胜军能够帮满清打败这个太平天国，那是很有贡献。你在这个海军的这个北洋舰军方面，他有一个 Purcell，
海军建了远东第一大海军，所以其实当时是大家都很愿意改，尤其是在这个八，当然说甲午战争是一个很冲突，这个很冲动的一个战争，当时可以不介入，说这个事情发生了。后来这个经济的这个屏障给丢失了，后来又是慈禧这个人也是聪明一时糊涂三十，他第一时我觉得是他那个其实倒是 那个八国联军的时候，他跟万国要宣战，这是他一个不聪明的地方。那个事情发生了，八国联军打进来了。可是，在那时候，他也积极的要干，那么要改革，而且做了一切这个很有很积极的准备。那么再下来的话，就是1905年。这表面就是表面在中国没大事，可实际上发生很重要的一个转变。 1905年，如果说我们要怎么样改运的话，满清的改运，我觉得是从1905年走。为什么？1905年那个日本把那个俄国打败了，在那个什么对马海战上把那个俄国打败，这一下子他们有个大东亚的一个意识，而且这中国也急了，他也想说是我们怎么样沿用这个日本这个他们的这个改革，所以那时候开始有这个立宪君主立宪的这个思维。 那么在后来几年之内，09年时候又开始搞那个什么自议局啊，各省都有自议局，一个就是这一个议会的一个开始了。这个东西是推展的如火如荼。另外呢，1905年也是因为这个对马海峡这个战争的事情，所以他这个中国呢非常积极的想改，把这个教育制度这个科举给废了。 这一下子这个炸锅了，这天下的这个文人啊，这个各地各省级乡级全部都是一片混乱，因为前途没指望了。所以另外的话，军事上面他们也是想那个抓一个日本模式的那个这个天皇能够有军权的这个想法，可是斗不过这个袁世凯后来。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个措施，1905年，我觉得是关键，带动了很多的思维，很多的这个激进的想法。可是呢，太激进，所以反而到后来的时候呢，这个慈禧08年过世，这个载沣做了这个摄政王，可是他罩不住，镇不住，而且那个时候，当然在更迟的时候，1911年的时候，又有两三件事情发生，因为太急了。如果说这个他没那么急，这个君主立宪，时间放慢，脚步方面，这个铁路、国有啊、私有这些事情能够放慢处理的话，其实这个君主立宪这个制体可能可以延续下去。英国啊、日本，甚至当时德国都是君主立宪，怎么样？
我是外行了。但是呢，我这个人呢，就是比较喜欢这个专家一提一讲，我就会有点问题啊。这里面有几个问题，我想跟吴老师商量一下啊。第一个，吴老师认为是国运上升。那么，我觉得洋务运动呢，就是实际上它现在有多种评价。实际上是洋务运动之前，你看太平天国来之后呢，实际上这个清朝对这个军事上，它实际上是基本上是。叫崩溃，因为他的这个绿营兵和这个八旗都不能打了。最后是谁救了这个清朝？我觉得是，应该说是这个曾国藩为代表的这种士绅阶层，汉族士绅阶层，最后呢是保住了这个清军。但这里面就很奇怪了，就是说他们这个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实际上他都不是正规的这种国家军队的体系的。那么汉族地主就是这种士绅阶层做大，是这个清朝晚清，我觉得是后来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就带来了什么问题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国家是兴起的这种汉族的这种地主，这种士绅阶层呢，还是清朝的宗室？这是一个问题，这是我和老师要商议的一个问题。
我倒是觉得这个代表是什么？是慈禧和这个恭亲王的灵活。你讲的是曾国藩的这个，曾国藩再怎么样，他也是个翰林，那个或者至少是个科班出身的，做了进士。然后那个李鸿章也是，这是国家的这个顾命大臣呢。这个可是呢，他是有自己的乡土的这个势力，没有错，有湘军、淮军，甚至你可以说是李鸿章那个他的淮军一直延伸到后来这个北洋军的，基本上他是淮军的骨干。那么可是呢，这个慈禧他并不反对，他知道有需要利用这个地方的力量，这个是他的明智的地方，他灵活的地方。可是呢，这个国家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操纵那时候还是在慈禧的手上。他并没有就是分散给权力给分散给地方上，他没有那样子。你说这后来这个袁世凯吧，他这个那时候张之洞啊、袁世凯他们搞这个新军，那么办的有声有色，小站练兵啊什么，他是完全是西化的这个军事制度。那么北洋军也是非常西化。
对，这是一个问题。后来的这个所谓的新军，实际上是正成为这个他的掘墓人。清朝派出了庚子赔款以后，他们其实推出了庚子新政，他派了很多留学生，大概是算有5万多人前后啊。
这个是还更多呢。
那么这些人实际上后来这个，比如说日本，去日本的这些留学生，后来很多这个成了这个，推清朝的这个掘墓人。那么这个是他的一个问题。那我刚才也谈到这个经济上呢，我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数，我没有看数据，我数据没有，手上没有。那就是经济上呢也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传统的历史书上呢算是这个，因为这个时候中国呢它必须要进入世界这个一个体系，经济体系。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国 这个洋运动一开始呢，他们是头疼一疼脚疼一脚，就是他们的视野对世界的看法，就是我们现在看啊，改革啊，进入世界，我们都是这个站在上帝的视角。那当时的这些，你想，即使是那种饱读诗书的这个这些士大夫阶层，实际上对世界的看法也是，就是美国啊，这个有个汉学叫 Livingston， 他说中国这个近代是跟西方的关系是一种不断的被冲击，然后不断的反应，就是说门打开了，失败了，就过去是天朝上国，那打败了，那军队不行是吧？武器不行，洋运动先造这个枪，造炮，哎，后来发现光造炮装枪不行，还要有钢铁、煤炭。啊，还有现在的经济体系，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没有很好的在那样一种体制下很好的发育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你看后来的保路运动，它体现了几个问题啊，一个是这个地方这个利益和中央这个利益的这种关系，还有呢就是这个新这个士绅阶层就有转变为这种可能转变为这种民族资本家。那么和这个清廷之间还是有矛盾。那刚才讲到这个清廷的这个清朝最后的这个关税啊，它的盐啊，还有这个税务啊，都是被外国人控制。它是因为后来这个新这个我们这个打败以后，八国联军我们打败之后，庚子打败以后，我们这个中央的财政实际上是被外国人控制了，就是他从那里面拿钱了。然后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对，
这个很微妙了。你说是外国人从那里面关税里面拿钱，他是这样子。那时候庚子赔款了，他是说是，一说是明的是4亿两黄金白银每年的分给这个八国，另外还说是8亿，这个数字很大。这没办法，这个你不能再这个滥用苛税。去从这个老百姓身上榨取，那么这怎么办？结果这个清廷的想法是这样，从那个关税里面抽，这洋人自己进了这货，那你给抽税抽高，洋人在这中间让洋人拿这个关税的钱去做这个庚子赔款，这是很明智。这个关于说是这个地方跟中央的这个权力的平衡的问题，那的确到了晚清的时候是非常的起了很大的冲突。比如说把这个慈禧把这个地位传给溥仪，其实可是那时候当局的是摄政王的那个载沣嘛。载沣是这样子，他是本来是因为考察了日本的这个君主立宪的这个过程需要9年，结果说好，我们来个中国也来搞9年，其实这个是一个差不多的一个数字。因为伊藤博文那时候去中国考察也觉得这个数字不错，可是。他一下子这个地方成立上了这个势力，士绅的势力，就是这些这个咨议局吧，各省都有咨议局，他们是很火急，那是很冲动的这些人，因为他对政治对民主他没有一个概念，所以一上来就是急啊，这个万把火急的说是要逼着这个载沣这个9年的立宪拉到3年，这个还有这个血书啊，这个请愿什么的，弄得这个一片模糊。然后那个载沣自己本来是很积极，现在反而变成人家当成一个阻碍，结果没有办法，他只好说是退一步，说好吧，我们就拉到3年，最后还得拉到1年，最后是非常非常仓促，弄得做了一系列的推荐，就很不得人心，
所以
太仓促。
您就觉得在这个节点上，如果载沣可以慢慢来，
对，
去给多一点时间，他自己能够做主，能够做决定，不用受那么多的压力，那么这个改革就可以进行的更完全、更成熟、更成功一些。
对，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